对，而且小微盘股票又多又散，基本面也参差不齐，量化有系统、守纪律、效率高的优势就显现出来了。
不过记住，这类策略适合长期持有，逢低布局，别追高。
懂了，尾盘策略不是嘴热点，而是配置共居。
没错，分散配置，心态才稳。
你能想到万德微盘股指数十年涨了 723.99% 多吗？
哦，
就算看近一年也有 51.01% 的涨幅。
哦，
这指数到底是什么来头，怎么这么猛？
它的核心就是长期坚持逆向投资，在市场关注度低的时候买，高的时候卖，靠一次次小赢攒出大胜。
可是都涨了十年了，
你把指数的点位和股票的估值搞混了。
有区别吗？
当然有，万德微盘指数每天调整成分股，涨上去的股票就被踢出去，跌回来的再捡进来。
所以呢？
所以指数点位高不等于现在的股票贵。
懂了。
中信保诚基金的文扬就是借鉴了这个逆向投资思路，但做得更精细。
怎么做？
第一步，筛股票，不是啥小票都要，把基本面太差的先筛掉。
这不就是右纵旋哟？
对。
第二步，看信号，用量化模型寻找逆向布局的时机，提前埋伏。
再不就是底埋。
第三步，动态调仓，把一个大动作拆成每天的小动作，既能抓住机会，又不会冲击市场。
那风险咋控制？万一跌起来怎么办？
三层防线，第一层分散，股票持仓分散，每只仓位不重，即使一只踩雷也伤不到整体。第二层筛个股，监控舆情，盯估值，有问题的直接拉黑。第三层看板块，盯着小市值股票的成交额，太热了就收一收。
所以他是用量化模型把逆向投资变成了一个可执行可风控的系统。
对，而且小微盘股票又多又散，基本面也参差不齐，量化有系统，守纪律，效率高的优势就显现出来了。
不过记住，这类策略适合长期持有，逢低布局，别追高。
懂了，尾盘策略不是嘴热点，而是配置共居。
没错，分散配置，心态才稳。
你能想到万德微盘股指数十年涨了 723.99% 多吗？
哦，
就算看近一年也有 51.01% 的涨幅。
哦，
这指数到底是什么来头，怎么这么猛？
它的核心就是长期坚持逆向投资，在市场关注度低的时候买，高的时候卖，靠一次次小赢攒出
的。两点钟我们的直播内容正式回到大家的回到大家的频道，也欢迎大家在今天下午跟我们一起聚焦一下行情的变化。如同各位朋友早上所看到的，我们今天整体的行情呢是偏震荡为主，并且在前一段时间持续高光的科技方向终于出现了调整。时间推进到下午以后，我们看到三大指数的振幅进一步扩大，那么今天为数不多的一些上行方向呢聚焦在我们的创新药以及咱们一些传统能源的方向，特别是大家午后看到原油继续有一个回拉，也是比较顾虑说外围市场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以及在节前的情绪当中，我们更多的视线还是关注到目前为止咱们的债券市场是不是会进一步的引发波动。所以在这两天的行情当中，还是有不少节前的准备工作需要跟大家一起来同步的。下午的内容更多是聚焦在行情分享的内容上，那么我们上午也跟各位朋友们打过招呼，在这两天呢，由于礼拜一的债市的一个小调整，所以有不少朋友其实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做了一个节前债基布局的对比和选择，包括之前有一些朋友呢是出于长期主义的结构，主要看的是看的是一些短债的方向，那么我们能够目光所及之处，在今天的市场修复波动当中呢，主要是以利率的方向为主。我们今天像信用债的方向呢，是出现了在中短久期的一个补充的调整，那长端的相对还有一个进入下午两点之后的反弹状态，所以如果目前为止还是比较担心风险尚未充分释放的朋友，觉得咱们还有时间啊，包括今天到明天这个48小时有可能会给债市再去带来一些新的 影响因素，我想等等看看行不行。姐，你昨天刚刚才调整了一天，我今天也不着急着去做布局的话，可不可以啊？没关系啊，绝对是可以的。而且呢，我们侧面也能感受到，现在大家都是比较谨慎的，所以我们今天准备的福利是债基相关的菜包，领取位置就在我们的智泰讨论区，智泰 C 的讨论区六楼。如果各位朋友们今天是进来想领个债基包顺便看看行情的话呢，直接到我们刚刚提示的位置来做领取就可以。其他朋友如果有第一次见到我们的话，佩妮巴尔下午好。哎呀，好久没有连续两场念到你了，让我心怀怀念。也希望咱们节前能守好最后一桶金。你看我们现在这个形容词已经变成守好了，证明还是有一定挑战难度的。那包括今天在内，到我们节前还有差不多两个半的交易日啊，含今天下午在内，所以情绪上来说大家也是求稳的心情会浓厚一点。包括前两天啊，光里队伍的朋友呢今天是站在了光外啊，目前在见证行情变化的情绪会多一点，但从实际客观理论数据上来说，还是有不少朋友愿意在接下来行情轮动的过程当中，特别是逢低在轮动调整的时候去选择看一下科技的方向，也是前一波踏空的朋友今天大家互相在咨询啊，我们的科技方向还能不能减筹码，还是现在啊调整尚未彻底。那我们先看看今天日内的变化好不好。上午呢，因为行情比较突发，跟大家正好汇报一下我们的创新药行情它的一个延续性，以及今天突然起跳的具体原因是什么。那么另外呢，就和大家谈一下，展望一下延续性。本来是想请我们的医药经理来给大家做解答的，因为现在盘中时间今天没有顺利的约上，之后一定把他请到直播间跟大家做详解，我们下午去找他紧急待会儿做一个视频的形式来跟各位朋友们分享。那今天呢，我们来和大家汇报一下药方面的行情。一方面呢，是昨天药明的这样一个成绩啊，是相对比较突出的。那在去年参与过创新药行情的朋友，包括今年一季度以来关注 CXO 关注这样一些 BD 出海方向的朋友，可能我们之前也做过功课，像其中小分子和多肽 CDMO 这样一些行业呢，它的景气度关注度目前是比较高的，而且也可以预见的是未来。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如果你今天正在盯医药行情，要说我想看一看今年这个创新药行情还会不会有，还是今天一日游单纯是一个高切低的表现，我想明天再盯着去看一下的话，中信保盛医药精选咱们可以到首页来找一找，名字也正好是前后呼应啊。医药精选我们的主动权益方向是和中高风险以上，今天在留意创新药行情的朋友们。那么更重要的呢，是预见未来的订单会不会从龙头的这一部分去外溢到其他的方向。马上就要放假了，大家一定注意好身体健康。我纯粹是在这儿直播的时候太倾尽全力了，嗓子有些哑，大家不用担心。那我们从一季报现在放出来的数据来看呢，一些大家之前预期相对平淡的方向，业绩在昨天的更新当中是超过之前的一个预期范围啊，所以在今天也带来给医药一波比较上强势的上行表现。但从我们今天早间开门以来到目前为止，朋友们你可以看到的是它的跳涨幅度有所收窄，从我们上午3个点左右啊，现在是在指数方面，我们以咱们家这个800医药指数作为案例，作为案例来看一下的话，它的一个日内涨幅从上午场内指数3%，现在收到2%左右，所以呢，能看出啊，并不是一个特别锐度特别强的一个行情啊，更多的还是资金今天在做一个关注点上的切换博弈。那么我们也来看一下港股市场科技和 CHRO 这两个热点方向，目前形势上的变化，也是前一把的行情接力棒和我们今天的重要表现选手。在27到28号期间呢，是出现了一定关注热点上的轮动。那么 CHRO 呢，和大家提到过，一方面是龙头的一季度业绩啊超预期的一个情况，那数据代表状态，证明行业景气度的回升。 具体数据，具体数据我这也有准备了，是在一季度营业收入首次季度上突破100亿，达到了124亿，我记得是，那么同比增长的将近是翻了28倍，净利润46.52亿，所以还是比较明显的一个增长数据。那么公司也是维持着全年收入增长18%-22%的这样一个指引，而且呢在适当的时机他也说了可能会去上调指引。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今天早上的开盘，今天是28号，那么我们看到药明方面 A 股 H 股它都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表现。对，为什么跟大家用我们800亿药来举例啊，朋友们，如果你有看它季报的话，你可以打开前十大看一眼就知道为什么用它举例了，是它在当中有一定的权重哈。所以我们有一些用我们的800亿药做场内指数观察期的朋友，今天早上我们提到这波行情的时候自己是有关注到的中风险以上，而且今天在关注医药行情的朋友可以看一下，而且呢是带动了整个 CHO 的一些新方向啊，去做一个板块性的集体走向表现。它怎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跟大家表达一下。那么 CHO 行业呢，作为创新药产业链的卖产人，它的业绩在这个季度高增长，被今天这波行情呢看作一个进入26年之后景气度进一步上升的信号，所以呢也是在今天市场的情绪当中是推动了产业积极回暖的信号。但说到延续性的问题啊，有朋友说还会不会复现去年四月份那一波长达半个月的医药行情，目前来说有待观察，明天继续看一看。特别我们接下来会后接一个长假的前提下，可能会有一些其他事件啊轮动分散掉目前市场关注的一些注意力的热点，所以今天正在表现的阶段不用着急追高。如果你确实对于医药的方向有中长期看好的朋友们，不妨等待有个小回调或者是进入波动成长期的时候，我们在11点筹码同样来得及。像我们的行业指数方面，中风险的朋友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工具来关注自选。那么主动权益当中呢，如果是希望您选择的基金经理或者选择的某只产品能够带给你比较前沿的 CHO 创新药的一些方向，同时呢也把握好均衡价值和成长价值当中的一个平衡点的朋友，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中信保证医药精选啊，我们对应的风险等级是中高风险。待会儿给大家更新一段我们医药经理的市场解读，前面向他发出邀请的时候也很客观啊，说一方面呢还是在盘中的交易时间，爱岗敬业方面考虑不大方便走开，其次在今天的盘面当中呢也想蹲一下啊，具体全天的医药走势之后再来给大家做分析，详细一点，不要被日内交易时间段内的一个情绪所推动，我觉得他这点也说得很对哈，朋友们。所以在当前的市场风格当中，还是我们尽量以长期主义来准备节前的这一套准备方案。是的，我稳健有多少啊，去应对节间的不确定性。那么在进取的方向，我觉得节后有哪些事件可能会带动哪类的成长性资产，大家都做一个提前的布局，包括今天包括明天，时间是非常快的，朋友们。好，那么另外呢，半导体方向我们和大家也做过简短的汇报，像 DeepSeek V4 在华为升腾上的一个国产链的内循环深度匹配，也被看作国内 AI 算力生态建设的这样一个重大突破，所以在这两天的盘面当中对国产半导体是有一个带动的作用。今天轮动调整的过程当中呢有略微的回落，但个别的这样一些半导体消费电子个股上，由于自己相对还不错的一个财报，仍然在今天下午的盘面上有一个逐步的回拉。风格进入下午之后，我们看到飘到了石油石化、煤炭、化工啊这样的一些防御红利方向。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30。
好，欢迎大家进进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啊，如果这一场有朋友正在找福利的话，可以打开我们下方的货架看一眼，看一眼中信宝城智泰 C 讨论区的6楼。如果是其他朋友呢，纯粹说啊，我今天来了解一下这个创新药行情到底怎么回事啊，有没有延续性，我今天中午午休刚看到啊，不是很久没有变化了吗，对不对，所以我想你了解一下它今天的原因的话，那刚刚为大家做了一个基础的 基础认知的分析。如果说晚上进去出来之后你想再看一下的话，那我们的医药精选，我们的八百医药指数也欢迎大家的订阅选择，因为你可以从我们目前公布的一季报当中看到，在这一次业绩披露当中啊，龙头方面药明的一个比重，在我们刚刚和各位提到的这两只方向截止到一季报为止的关注都是比较重的，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带给大家第一手的资讯推送以及状态的分析，可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到我们的医药精选社区或者八百医药一起来加入讨论。马上又要过节了，特别是这两天气温波动比较大，希望大家尽量不要吃到药用到药，但是可以关注药的行情。这两天是不是有一些朋友是已经提前休假的状态哈？提前休假状态呢，我们就祝各位朋友们落袋为安，节日快乐。也可能没有完全的落袋啊，现在在看债，看一些债基，看一些甚至货币基金的方向，有很多朋友觉得五月份可能波动比较大的情况啊，我不贸然去做布局。下午的盘面啊，好，欢迎我们 ID 148757两位新朋友，还有我们欢天喜地迎春归，下午好。好，回到资讯方面啊，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12，朋友们，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来看一下目前的一些轮动热点的方向。抱歉。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最新的 DeepSeek Viz Pro 模型呢，我刚刚也刷到一条新的资讯，是提到了这一次的 Viz Pro 模型的一个优惠活动啊，其中关于 token 的一个算力成本，在这一次覆盖到五月期间的价格优惠，可能会带给目前国产算力链的竞争市场又一波的热度，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那么今天整体市场来说呢，板块分化也是比较明显的，像在这两天的行情里，算力半导体方向受到全球周期触底还有 AI 算力需求驱动这样一些表现，它的昨天状态是相对突出的，那么机械设备和机器人的联动，那么另外呢，像食品饮料有色金属啊，是因为大宗商品价格的一个疲软而有一定的回调。流动性方面呢，我们看到央行也是抄了续作 MLF 三大交易所修订的交易规则，提供了黄金的支撑。业绩方面呢，我们看看一季度工业利润的一个增长，其中在我们这两天表现的比较抢眼的就是电子行业，它的利润增长是将近于翻倍啊，124%，也是这一周结构性行情的驱动力。在外围市场方面呢，隔夜美股科技的一个上涨，对于 A 股的芯片板块带动了比较有利的情绪指引，节前避险的情绪也在进一步的升温，导致市场整体有一定的缩量。缩了多少呢？看一下。好，欢迎我们 ID 737这位朋友啊，债基现在相对来说，如果是准备过节看看票息的朋友呢，短债的方向还有我们利率的方向，适当来做一个关注就好啊。正好问到成交量啊，跟刚刚问成交量的朋友汇报一下，今天4月28号下午的2:15呢，我们的一个市场量能目前是2.16万左右啊，还是突破2万亿，但是对比昨天来说的话呢，将近到现在缩了560亿左右，所以证明节前很多落袋为安的想法，还有一些止盈资金呢，也是在目前的市场氛围当中博弈。进入午后，现在的上涨个股数量进一步的收窄，上午还是2000多家的一个状态，现在收到1600多家，比较多的就是集中在煤炭和石化这一些能源方向了。那与之相对的回调呢，像我们前两天的高光电、通信啊、有色，今天都是出现了比较大幅度的一个回调，2个点以上的一个状态，所以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市场情绪还是比较谨慎。那今天的黑马呢，对于大家正在关注的朋友来说，就是 CXO 的这样一个创新药方向。 对，受到药明一季度的业绩超预期的走向带动。那在我们 AI 基建方面，比如说存储半导体板块受到行业景气度的回升以及 AI 需求的驱动，那么这一些方向呢是表现也比较强势，而且新能源电池的方向在日内啊有一个相对明显的调整。那政策方面呢，我们看到发改委叫停外资收购 AI 项目，也是释放了保护核心资产的信号，而且业绩驱动也是在这一个四月份成为个股的分水岭，所以大家可以在目前这一波情绪的持续发散当中，我们会一路到后面的两天，可能仍然会被一些关键的业绩预期或者是带动的长尾效应所覆盖到哈。各位如果是节前求稳为主的朋友呢，现在债基可以看，对，可以先看一下对比一下。如果是确定节前想兼顾我们债基的一个票息收益以及咱们短债的这样一些累计收益的话呢，也可以节前我们做一个对比。明天礼拜三下午三点之前，我们这周是四个交易日，港股延续震荡分化还是比较明确的，资金也在聚焦更加确定性的主线。好，下午市场的个股分布啊，进一步的切向红利和医疗的方向，还有我们的证券。所以节前啊，会不会再带来一波的上行比较难说，但我们目前的指数来看，日内的振幅还是在小幅走低的一个过程当中，大家也不用太过于紧张，还是按照我们上午的逻辑思路蹲一蹲几个热点方向，下午的两点半之后能不能分化出比较大的黄金坑位置，让我们选择之前踏空的一些热门你也想把握的方向去做一个长期的持握。那既然说到现在，我们也要往未来的几天看一看，后面还有哪些重点的事件，就像今天早上的这一波创新药可能会影响后方的一些情绪或者是市值热热度的走势变化。好，期间短债啊，我看一下绿色的这个问题，我们下方会再打开中信保诚智泰啊，至少的智泰山压顶的泰，中信保诚智泰，其中的 C 类就是我们的期免份额，如果你在节前比较关注这个方向的话，同时也注意资金的一个灵活流通的话，可以来订阅一下我们的中信保诚智泰，中低风险以上就可以。正好有朋友说到黄金，因为今天日内呢，黄金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调整，到现在为止啊，调整的幅度差不多，我看看是在多少，在 1.5 左右，所以也有朋友问到黄金节前还有必要进吗？还是我等节后啊再看？那我们来看一下决定金价的一些主要因素，大家自己做一下归因。宏观政策也是在主导近期全球的市场预期，一方面呢是联储的议息决议啊，它的一个利率决议，还有会后声明会是相对来说的焦点，在什么时候？就在节前四月三十号的这一天。那么地缘风险上呢，大家知道仍然在继续的一个情况下，为金价这一次的底部也是提供了一定支撑。但进入今天下午之后呢，我们看到油价以及我们油气的板块有一定回暖前提下，可能代表着短期冲突又有一定的有一定的演绎，所以目前为止局势也可能出现缓和带来的一个扰动。美元指数的高位震荡呢，限制了金价的涨幅。资金方面来看，像最近黄金 ETF 的持仓有一个小幅的减少，那么也显示出部分的国家地区以及机构呢，在关键事件前选择了获利了结或者是观望。全球央行对于黄金的关注呢，大家可以静静的等待一下五月份的分化。我国到目前为止是连续第17个月增持黄金。之前有一些朋友问到，为什么有一些国家或者地区相对体量比较小的这样一些央行在抛售黄金？我们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 CN202101330。
和各位朋友来分析思路的时候也提过，是因为黄金呢是它持有资产当中流动性相对比较好的一类资产，可能对于其他资产的一些 流动性补充的前提下呢，会提前去出手手上的一定比例的黄金，为它的长期需求提供支撑，所以并非说整个定义金价的逻辑出现了长期的改变，短期有可能还是维持高位震荡的状态，所以我们也不建议要各位注意在节前博弈抄底这个事件，方向呢更多取决于美联储的政策信号，还有地缘局势的演变。好，欢迎 ID 优化的这位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如果有刚进直播间的朋友向我们问到债企今天有没有菜包的朋友，下方的货架打开中信保诚智泰西啊，可以在六楼找到我们债企可用的菜包方向。今天是28号，其实这一周最后的两天还蛮重要的，为什么跟大家说一下。前瞻的时候我们提过这一周会是超级财报啊，那么在美股盘后的时间呢，29号本周最核心的财报日会有哪些选手，他的营收数据映入各位朋友们的眼帘，像微软 Alphabet 也就是谷歌，还有亚马逊 Meta 四大科技巨头呢会集中发布自己的财报。那这一次的财报不用我说，各位朋友也心知肚明，会聚焦在哪里，人工智能的方向啊，对于他们各个龙头大厂巨额资本支出能不能顺利的转化为它的营业收入增长，那业绩这一部分的指引呢也会对全球的科技情绪产生比较决定性的影响。其次就是像北美以及欧洲的议息决议，对，还有一个提到在这一次月底公布的数据里还有一个比较关键的增加因素，就是地缘方面的影响。那么关注啊伊朗这一次协商之后的后续进展以及美伊博弈的最新动态。那么在最后一天呢会有更多的宏观数据出现，4月30号啊，国内央行的三重奏的一个情况，对货币政策、经济数据，还有重要会议，这一天世界密度是比较高的。那在今天的市场行情当中呢，一方面啊，大家是比较关注，进入月底这一段时间，联储的议息决议会如何走，特别是鲍威尔的新闻发布会啊，在月底比较的受到期待。那市场到现在为止给到的预期是说维持基准利率不变，但这可能是鲍威尔任期内最后一次会议。另外关于通胀啊，特别是能源的价格，我们今天下午看到油价再次的回拉，那可能和利率路径的表态也有比较重要的关系。欧洲央行方面呢公布利率决议，欧洲对于能源进口依赖度相当之高，而且在三月以来中东的局势影响下，它的政策立场其实是非常受到关注的，所以这也是30号后天的时候啊，比较会受关注的几个宏观数据。好，如果有刚进直播间的朋友，我们上方可以加一下订阅，在后面的场次里呢我们会为大家带来医药科技、有色金属以及债基在节前的综合表现。那大家今年五一是持股过节还是持债过节，有没有朋友举手愿意来分享一下？好，欢迎 ID 数速的这位朋友来回到我们直播间啊。海外啊，海外的方向我们可以去做一下准备，也谢谢你的意见。我们现在主要是海外的大宗商品方向，国内现在科技也不错，至少关注度非常的高哈。像我们回忆一下这段时间以来的热点是不是国产的一些算力基建啊，以及国产替代的一些方向都是相对比较火热的。好，包括在我们说话进行的同时，大家也可以看到今天两部门也是正在开会的这样一个过程，提到了到26年底基本形成数据到大模型到场景应用的良性循环，这一切的循环都是建立在一个内部循环的基础上，去推动人工智能高水平带动新型化的一个工业啊。 对，所以国内我们的科技也可以关注一下，海外科技咱们这儿现在确实没有。那我也提醒一下屏幕上在吃瓜的一些其他围观的观众朋友，如果我们心里想的一些布局方向和我们刚刚发言的这位铁友一样的话呢，我们友情提示一下，目前为止我们市场上的 QD 基金对应的风险等级大多为高风险，所以如果您是对海外科技啊比较感兴趣，并且今年也准备在全球科技这方面大展身手的话，我们首先要提醒您注意风险等级，其次呢，像海外的一些纳指以及个别的一些科技指数，或者我们在锐度给的高一点，说到个股方面的话，因为四月以来的连阳表现呢，走到现在已经度过了相对啊比较长的时间，行至到一个相对高位的位置，所以大家也严格控制好仓位，尽量不要追涨杀跌，好不好？好，2:27啊，各位刚刚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呢，我跟大家汇报一下，在今天这场当中，我们和大家提到的创新药行情啊，下午并没有并没有去收窄太多的涨幅。那早上呢，和大家汇报的这个原因，更多的来自于什么？来自于昨天啊，我们看到龙头部分的一个超预期，财报数据超预期啊，药明康德的这样一个成绩，这里不做个股推荐，还是要做一下提醒，请作为资讯的汇报。那主要呢是小分子和多肽，这样的一个景气度备受关注，而且未来的订单是否会从龙头部分外溢到其他的一些后续跟上的方向，大家也是比较的瞩目。所以在今天市场的风格里，创新药尤其是 CXO 的这样一个方向是受到资金的一个高度关注。其次从一季报来看呢，也是之前大家预期说啊，预期相对冷静淡然的一些公司业绩超过预期的情况下，今天的集中度比较高的给到创新药的方向。那我们也和大家在展开的时候提到过，如果我们下方的货架当中有朋友正好加过800医药或者是加过医药精选自选的朋友们，你会看到呢，我们公布的前十大持仓当中啊，截止到2026年3月30号的一季报为止当中，关于今天受瞩目比较高的龙头方向，我们是有比较细致的覆盖的，所以也希望咱们的基金经理呢，能够在后续的医药行情当中为您提供更全面的信息支撑。如果没关注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另外，在过去一个礼拜啊，如果说望科兴叹啊一路追随一路看感叹有一些太高的朋友，我们正好趁今天的回调也可以补充看一下咱们的科技硬件方向，像我们的存储啊、算力基建等等的一些热门主题。刚刚在两部门推出的这一条资讯当中也提到，数据模型场景应用的这样一个人工智能工业化的场景啊，给到比较详细的应用场景当中，所以接下来会不会带动一波科技软件上的修复表现。如果大家是这两天的行情呢，正在围观科技倒车的是否能够接人的这个问题的话呢，也可以来我们的中信保证智利讨论区或者是产品的咨询页做进一步的跟进。既然是高涨的时候大家冷静的克制住了，那我们希望当调整来临的时候啊，大家也可以抱以客观长期的心情去咱们的沙滩上捡一捡贝壳，在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时候把它捡入你的自选小框架当中，我们一起且行且珍惜。好，下午的2:30，我们的内容差不多到这里要告一段落了。那么在最后也提醒一下大家，如果是节前关注债基的朋友，包括昨天蹲完回调之后，今天再看啊，能不能去进一些债的朋友呢？大家可以在我们下方的货架里，中信保证智贷 C 就是我们的期免短债，灵活性相对比较高。在这一段时间，大家的后台自选数据呢是居榜首的这样一个位置，而是我们咱们 这个直播间居于榜首的位置。所以如果大家节前对于短债方向，特别是期棉短债有需要的话，可以来对比一下我们智泰 C 的综合状态。那也希望我们今天给债基准备的这个菜包，你可以在智泰 C 的六楼社区顺利拿到。我们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告一段落了，希望明天准时和大家再会，拜拜。
你能想到万德威盘股指数十年涨了 723.99% 多吗？
啊，
就算看近一年也有 51.01% 的涨幅。
啊，
这指数到底是什么来头，怎么这么猛？
它的核心就是长期坚持逆向投资，在市场关注度低的时候买，高的时候卖，靠一次次小赢攒出大胜。
可是都涨了十年了，